杨玉环抓准时机，向他的情敌梅妃发动猛烈进攻。但是杨玉环不傻，他一边要求着，一边察言观色，琢磨唐玄宗的心理。他发现唐玄宗一开始挺高兴，到后来突然把脸沉下来了，问杨玉环：“亲家，莫非你打算要梅妃的性命吗？”这意思是挑理了，如果再接茬进攻，就会引来不测之祸呀。杨玉环马上来个180度大转弯，破涕一笑：“要陛下看您说的，我跟梅妃娘娘一无冤二无仇，皇上又赏赐给我那么多东西，我为什么要人家的命呢？吓死我，我天胆也不敢呢。方才无非在陛下面前撒个娇，开个小小的玩笑，陛下恕罪。”他马上把话拉回来了。唐玄宗闻听，这才面带笑容：“太真，这就对了。但能容人且容人呐、我对你也好，对梅妃也好，则一视同仁，千万不要冤屈了他。不过朕方才说的话要算数，那些赏赐从明日开始全都归你。”通过这第一个回合的较量，杨玉环发现这位老皇帝还袒护着梅妃，也就是说现在想扳倒梅妃不容易，还得等待时机，转了这么个大圈，落脚点还得落到人字上。他心里头恨，但是不敢流露出来。哎，到第二天杨玉环变卦了，皇上刚要降旨把梅林许多华丽的宫殿赏赐给杨玉环，哎，玉环不要，他还跟皇上装糊涂：“要陛下，您这是何意？”玉环：“昨夜晚间咱们两个人说的话你忘记了不成？朕不是把这些东西都赏赐给秦家了吗？要陛下，我说过我那是开玩笑，绝不是真的。无功受禄，寝食不难，君子不夺人之美，我怎好要梅妃娘娘的东西？不要不要呀！”他又不要了。皇上瞅着他真有点琢磨不透啊，这人怎么回事呢？一阵风一阵雨。其实杨玉环就要利用这种战术来对付唐玄宗。每天到了晚上，他陪着皇上睡觉的时候，又撒娇又撒野，什么都要，得理不让人。哎，到了白天换成另外一个人了，他不承认他说那些话，给什么都不要，显得那么娴熟文静，与世无争，清心寡欲，截然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，把个唐玄宗弄得神魂颠倒，琢磨不透。其实杨玉环这是战术，要又不要，要又不要，推翻了再说，说完了再推翻，最终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位老皇上终于成了杨玉环的俘虏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哎，又一个消息传来了，边关大将安禄山要进京朝见皇帝。从长安市井老百姓之中就舆论开了，宫廷也不例外。这杨玉环第一次听见安禄山的名字，他一看宫女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，交头接耳说得津津有味，把这安禄山都说神了。他跟别人打听呢，知道的一知半解，他就打算询问询问高力士。这一天准备了一桌酒宴，命人把高力士给请来了。一晃啊，高力士能有4个来月没跟玉环详谈了。这一次二人见面， 分宾主落座之后，杨玉环仍然不忘先送礼物。您想，他赏赐给高力士的礼物能是一般般的吗？都是价值连城、稀世的国宝啊！高力士照收不误，收完了之后问杨玉环：“贵人这些日子生活的很好吗？托公公的福，一切如意。”好，这就好，这就好啊！不知贵人把奴才招进来有何事情吩咐？公公，最近宫中传闻封疆大吏边关武将安禄山要进京朝见皇帝，不知国有此事乎？
有，
千真万确。这个姓安的什么时候能进京？
准确日子还没定下来，据说在3月20日左右吧。
哦，那快了。
是啊，屈指算来不到10天了。
怎么，贵妃娘娘对这件事还感兴趣吗？
有那么一点儿。我听大家传说神乎其神，因此想了解一下大概情况，请公公赐教。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好，老奴如实回禀。据奴才所知，安禄山出生在瀛州。
瀛州在哪儿？
就是在边北辽东一带呀。
据说他的母亲是突厥人，父亲是胡人，他纯属是个混血人种啊。另外，这个安禄山生就的身材高大，腰大十围，体重超过常人的几倍，两臂一晃能有1000斤之力。有一次，他领着骑兵冲锋陷阵，一把刀力斩81员上将啊，真神人也。后来他投靠咱们大唐，蒙天子隆恩，加封他平卢刺史之职，后来又加封他范阳兵马使。因为他屡立战功，因此皇上破格提拔，现在担任平卢节度使。
哦，据公公这么一说，这人还真了不起。
节度使是个什么官儿？
哎呀，贵人呐，在咱们大唐朝来讲，朝中最大的官那是宰相，可在边防上最大的官就是节度使啊。他不但管兵，还管法，另外还管钱，大权在握，那可是海外的天子啊。如果立有战功，还能破格提拔入朝拜相。
哎呦，这个安禄山当了这么大的官，可不是吗？
他保大唐朝多年了，但是皇上始终没见过他，因此这次下了诏旨，叫安禄山进京避见。皇上要开开眼，瞅瞅这位神威大将军，也让满朝文武开开眼。当然，这是表面上，暗地之中，打算在接见他的时候，赋予赏赐，让他顺顺从从的为天子效劳，别生二心。只要安禄山能把东北一带给稳固住，咱们大唐的江山就不会出事。
哦，皇上是这么想的。
好吧，这一次我也许开开眼，
曹操这位神威大将军，那是自然，皇上肯定得让您陪着，到时候有好戏看。
这个高力士把安禄山的经过草草的介绍了一遍，当然杨玉环也不知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，但是都当真的听。从打这一天开始，他对安禄山的印象就更深了。他心想，我们大唐朝乃是轩辕子孙，怎么允许胡人当这么大的官呢？这皇上这么做究竟是对还是不对呢？但是杨玉环很自觉，对于朝中的大事他心里琢磨，跟皇上一字也不提。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不应该打听这些事。就这样，他急不可待的又等了九天，终于把这胡人安禄山判进长安城。这一天日暖风和，安禄山率着一支人马从春明门进了长安，压路之下老百姓万人空巷都来看这个热闹。他一看安禄山带着3000人马，简直是太特殊了。在头前一色是骆驼队，这骆驼队身上也披着甲胄，驾驶骆驼的骑手小个都不高，长得好像猿猴，上身裸体，下身围着豹皮，光着脚，戴着脚环，往脸上一看干脆是猴。有黄头发的，有黑头发的，有黑眼珠的，有蓝眼珠的，有鼻子上戴环子的，有耳朵上戴环子的，有戴手镯的和脚镯的，背背弓箭，挎着弯刀。要这支杂七杂八的队伍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老百姓一边看一边咧嘴呲牙，哎，我这什么兵啊这是。再往后看，一色是马队，马队上都是彪形大汉，也不知从哪挑来的，都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，有穿牛皮坎肩的，有穿着各种甲胄的，服装不统一。安禄山他们没看见，因为层层的护卫旗幡招展，人们一晃而过，对安禄山的面目没看清。安禄山进京之后把军队砸到教场，他住的金平馆驿。当天晚上消息传到宫内，唐玄宗啊望眼欲穿，就等着安禄山进京呢，可把他盼来。因此玄宗连夜降旨，京中中书省门下两省三品以上的官，超郎驸马公伯王侯必须全体出席，要参加迎接安禄山的盛会。同时他还命光禄寺准备了最精致的最丰盛的酒宴款待安禄山。为这件事，唐玄宗把偏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带着杨玉环在此接待这位使者。到了第二天，文武百官衣冠楚楚，早早就到齐了。唐玄宗居中而坐，杨玉环在侧坐相陪，就等着安禄山来。等了一会儿，殿头官跑上来启奏陛下，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在门外候旨，玄玄快叫他进来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，平卢节度使安禄山见驾。这阵大殿是鸦雀无声，文武百官以及皇上杨玉环的眼睛全往外盯着，大殿里是声息皆无。就见外面晃晃荡荡走进一人来，这人一进偏殿，众人无不惊骇。
心说这是人吗？干脆是只大猩猩。
再看安禄山，平顶身高1丈3尺2，比别人高这一半，肩宽背厚，腰大十围，特别是他这肚子简直太特殊了，比平常人那肚子要能大他7-8倍。往脸上看，此人宽宽的脑门子，大扎腮，2道9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，宽宽的鼻子，大鲶鱼嘴，满嘴是里出外进的黄板牙，左边的耳朵上戴着个金环，把耳朵抻得多长，稍微有点连鬓络腮的胡须，给人的印象这人不超过40岁。因此文武无不掩口而笑，只是这是有尺寸的地方，不敢笑出声来。唐玄宗双手摁着龙书案，身子往前探探着，脖子伸了多长，就见唐玄宗如呆如痴，瞪着眼珠子，张着嘴端详这个怪物。安禄山好不容易来在金阙之下，他往上看了一眼，先瞅瞅皇上，又瞅瞅杨玉环，然后披袍上了金阙，没奔皇上来，先奔杨玉环来。他来到杨玉环的近前，脸上呈现出庄严肃穆的神情，身子一哈，两手一摊，双膝盖该往下一屈，行了胡人礼。唐玄宗心中不悦，把龙书案轻轻一拍，安卿言何不拜天子，这是何意？皇上挑理了，哪有先拜娘娘后拜天子的，这叫什么礼数？但是安禄山一不着急二不着慌，把那胖大的身躯慢慢的拧过来，一步一步挪到唐玄宗面前，也按着刚才那个样子给唐玄宗行了礼，这才说：“陛下，杂狐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。按照我们的风俗习惯，女人为大，因此臣斗胆先拜娘娘，后见君王。”啊！哦，原来如此。嗯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唐玄宗一讲是真的，他没骗我。他们这胡人呢，乱七八糟，光知道有母亲，不知道有父亲。这父亲是谁找不着，所以呢他要先拜女人。可这件事大伙听着新鲜，皇上这一乐，满朝文武都憋不住了，哄堂大笑。杨玉环抿着嘴也乐了。唐玄宗看着安禄山这高大肥胖的身躯，怎么瞅怎么有意思，你看都乐，就他不乐。皇上吩咐赐座，安禄山规规矩矩坐在一旁。玄宗接茬问：“安卿多大年纪？”“陛下，胡人也不知道多大岁数，我都过糊涂了。”看这句话，大伙哇又乐了，心说身为那么大的节度使，不知道自己的岁数，这玩意可真有意思啊。唐玄宗不解其意，就问安卿因何不知道自己的年纪。启奏陛下，微臣从生下来开始就身高体壮，据我母亲说，我在1岁的时候就比一般的孩子7-8岁还要大，我7岁的时候体重就超过100斤， 因此连我娘把我的岁数也忘了。既然他叫不准，我就更叫不准了，因此对此事不得而知。哇，大伙又乐了，那个唐玄宗是怎么听着怎么高兴，这老头变成小孩了。一听安禄山说话，唐玄宗是眉飞色舞，摇头晃脑。唐玄宗用手指着安禄山的肚子，亲家，你这肚腹银河这么大，你里边装的都是什么？文武大臣一听，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这话也能出自皇上的嘴吗？这不有点离题了。就见安禄山面带严肃，十分庄重地站起来，回陛下，臣这肚腹之中装的是孝敬皇上、忠于大唐的一颗忠心。这句话说完了，唐玄宗更乐了。其实啊，这位唐明皇做了30来年皇帝了，他的耳朵里头听这歌功颂德的事情太多了，他简直都听腻歪了。谁要在他面前一说这话，他就感到厌烦。可安禄山说这话，唐玄宗就认为他发自肺腑。你看这胡人形容的多好，这么大肚子里装的是对我的一颗忠心，因此他是坚信不疑。这一高兴不要紧，玄宗就问安卿，你身为平卢节度使，掌管多少兵马？回陛下，臣手中掌握34500人。少了，太少了，朕命你兼任范阳节度使，指挥2镇兵马。这一句话，安禄山噌楞一下子升了大官了。节度使还带兼任的，在唐朝的官制那是封疆大吏，掌握军事、财政、司法大权，真是海外天子。一个人掌握2镇兵马，那就更了不得了，尤其是范阳。那个说范阳是哪儿？就是今天的北京，地阔千里啊。一句话给了安禄山了，这安禄山是受宠若惊，趴在地下蹦蹦磕响头，陛下，请收回成命，臣不才，没有这个能力兼担如此重任。哎，卿家这么胖，挑这点担子还嫌重吗？朕旨意传出，焉有更改之理？唐玄宗觉着打哈哈取乐的，他就没想到这万里江山就断送在安禄山之手。